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我在想，如果这次我没有好好的领受耶稣说你给他们去吃吧的丰富，那么一定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里给自己也给大家带来格外的惊喜，我不可能有这种成就感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不愿意与主同行，也不想与主同乐，那么你只要看到环境的艰难，人为的难处，你就会后退。不要说从上领受上帝的恩典，连原来的恩膏都会流逝，你相信吗？我看到太多的人恩膏尽失。今天上午我在母堂对弟兄姐妹在讲了，这几年我们常常在外面讲职堂宣教建造教会，其实神是每一天每一年将这样的建造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职堂很辛苦啊，上帝在制作你，你知道吗？在制作你我。我们每个人都有惰性，每个人都有懒散，我牧师也是一样。但如果我们无知的不加珍惜的将自己当下爱神爱人的服事舍弃，如果我们无知的渐渐的淡出，不愿在主的身体里尽一个肢体应有的功用，那么你我立刻会感到自己的属灵生命空虚到一无所有。这就是我对弟兄姐妹讲的，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不是埃及人，而是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只能在旷野中飘荡的人。世界上最傻的人不是愚笨的人，而是那些最后也看不到上帝的脸面自动出局的人。他们既失了服事的恩赐，又失去了感恩的机会，在神的家中里外都不是的边缘人。20多年牧会，我看到太多的边缘人在那里游荡。想不到第二年的七月，我又带队到缅甸那个地方去短宣了，那挑战就更大了。神托付给我们要在当地的中文学校的课后班要教338个当地的缅甸孩子圣经故事，年龄从5岁到14岁，傻掉了。我们这种人会教孩子吗？我看到孩子都怕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教他们了，吓死我们了。我带来5位弟兄一起去啊，但是神说你给他们吃吧，我们都傻掉了，怎么来给他们吃？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要带领他们上课，要跟他们教圣经，还要带他们领恩信主。结果你知道吗？神给我们中间行了奇迹，五饼二鱼的故事发生在我们中间。5天下来，我们带领了149个缅甸的小朋友信了耶稣，把我们自己都吓坏了，字字句句定准相信耶稣。当然我这个厨师还继续教烹调的课，临走的时候我用当地的食材做了3大桌菜肴，请当地教会的牧者，请当地课后班的校长，宣教学校的师生，30多个人，很便宜哦，吃了一桌，4桌8菜1汤，国务院标准，其中还有上海熏鱼，是他们也怎么想不到的。这个老师母真傻掉，这怎么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昨天大家多少吃到熏鱼的味道，只是一点点给大家尝到，对不对？这个熏鱼就是我做的啊。这个第3年，我盼望教会中能够带10个人去那里做3幅的短宣，10个人都报名了，疫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走不了。心中还有一个梦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在那里我听到什么故事？一个寡妇村，从来都是男人吸毒离家破败，都是孤儿寡母的一个寡妇村，穷到一个地步。8、9、10年前，因为有一对宣教士到了那里，就开始传福音，传了8、9、10年。你知道这个村子里 90% 以上都是基督徒，他们的房子还是那么简陋，但是他们造的教会可以容纳800人的，700-800人的教会啊，吓死人了。七八十年前的老教会还在，他们今天可以造成这样。我见到了他们的新一代的传道人，年纪很轻啊，他自己有孩子，还领养了3个孤儿。他跟我讲说，张牧师，现在这个地方地名都改变了， 中文叫满羔龙，叫满了羔羊的荣耀，寡妇从变成了满了公羊的荣耀，羔羊的荣耀，叫满羔龙，地名就这么写着满羔龙的。哎呀，把我给吓到了。我今天早晨听这个，也是我们中间出来的这个老乐道牧师今天在分享，他是他们客家人在永定的地方的第一位驻堂的牧师，他的外公，结果就因为他的外公在那里传道，那个村就变成了什么村啊？基督村，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梦想了，我那一年就梦想了，十个人去，第一批，我们白天教课，晚上就带着这些学生们，宣教学校的学生们，就到当地的村庄去传福音，去带领，我们不带了那么多孩子信主吗？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联络的对象吗？我们就去的，做多少年？八年、十年，得一个村庄。这个梦还在我心里，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那是一个试验。耶稣本知道怎么做，他是试验我们，为的是要让门徒承担上帝的托付，让我们成为一个举目仰望者，常常会向上举目领受祝福，先去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所以我们只要一个人进入真实的服事，你会渐渐的体认到什么叫做酒用尽了。当酒用尽的时候，只有耶稣才能将水变成酒。比如说教会的讲台 OK， 对我来说多么好听的名字啊！有一个词叫自来水 OK， 什么叫自来水啊？龙头一开始水就来的，叫自来水。哦，水真的会来吗？你到 Home Depot 去买一个龙头装在这个墙上，会出来水吗？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每个礼拜要讲到，对一个牧者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OK， 你怎么能够讲到？就是不断的水源加到里面，然后就满溢出来，倒给你们了，没有了，空了，再去领受 OK， 就这么样。其实每一个领受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上领受的，不是仰望上帝的恩典，主日你就没有办法站起来带领敬拜。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即使门口做一个招待，你的笑脸就不那么真诚了。我可以告诉你，你会觉得很烦啊。没有上帝的领受，你周五没有办法来带领你的小组来查经的。你想一想吗？有一天那15位朋友又回到了我们中间，29位联络了来到了我们小组，你怎么来带领他们查经？怎么将耶稣的东西来给他们？你试试看，没有领受你可能吗？求神来帮助我们，你有没有上帝同在的那种里面的心？有没有上帝的对你的高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什么？上帝恩典的领受者。我盼望这个动作在你的里面常常有这个啊，让你里面常常有这个。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作为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首先需要我们的是谦卑、相信和勇气。我们都记得那个枯干的手啊，立刻就复原了。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他是愿意在众人面前站出来，把那个深藏在里面的枯手怎么伸出来。他如果没有愿意将那个枯手伸出来，他的手不会复原的。求神让我们真的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量力而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我充其量只是一个自我设计、自我引导、自我完善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作为一个上帝恩典的领受者，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神赐给我们怎样的日子，他就会将怎样的力量来赐给我们。盼望从此以后，当你听到神的吩咐说你们让他们吃吧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的举动，要记得耶稣的身影在你的里面，他是举目向天祝谢。所以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领受神怜悯和恩典的人，因为记得啊，因为有了你才能给，你有了才能给，你没有就不可能有给。好，我讲了第一个，要做神恩典的什么领受者。好，现在我讲第二个，要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神不仅要他的门徒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神也要叫他们门徒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 门徒对耶稣说，我们只有五饼二鱼。耶稣说，拿过来。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向天祝谢，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记得他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我们先来想象那一天的场景。按照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要五十人一排按次序坐好，然后仰天祝谢，将五饼掰开递给门徒，再叫门徒去递给众人，算一算五千人，再加上妇女儿童要坐一百多排。我算一算，每个人门徒要来回至少传递十排，传递十排，每排五十人，你去传传看。我记得那天我在这个宣教学校里面，用十一磅的面粉做了十一个芝麻大饼，我用刀切开了，分了三十个份，花了很多时间呢、啊，切三十份还要花很多时间，还要传递啊！何况那一天每个门徒都要从耶稣那里传给五百个到一千个人吃，一个人传五百个人，我想想那还了得？耶稣为了让门徒积极参与，一步都不拉，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因为这个事情太过强烈，太过深刻，怪不得四卷福音书都有详细记载，就好像马拿的功课要以色列人每天做，连续做四十年一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门徒不断来回传递的场景中，你想到了什么？我在为这个故事默想的时候，我想到的形象就是一个管道。原来门徒就是神祝福的流通管道，管道的目的就在于流通，否则当管道成为柱子的时候，那就死了。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就是管道，他一边从神领受祝福，一边成为万族的祝福。那个五饼二鱼的孩子是管道，主是借着他甘心乐意的奉献喂饱了五千人。保罗是管道，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无论得时不得时，只有一个心，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都是管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能不能也成为一个神祝福的流通的管道呢？你能不能成为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呢？其实今天对你我来说，每一个服事都是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管道，都可以将你从主领受的祝福传递给别人。昨天我们做管道，你知道吗？就把上帝的祝福给他们了。今天我们仍然做管道，要把祝福给他们。这样看来，从此以后，当神将一个服事的机会或者是一个服事的感动放在你我心里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了。你要看到神想借着你的服事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流通的管道。这次神借着这次迎新带来那么多的福音朋友可以连接的带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让你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就是为了让你我能够从他领受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有惰性的，我牧师也一样，我讲过了，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管道会不知不觉的变得狭窄了，变得不再畅通了，所以神就不时的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一些服事的机会，想来疏通我们。如果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原本可以源源不断的从主领受并通过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恩典，就会在我们面前骤然停止。大家可以想一想旷野中的那些宝贵的像心有意念的玛拿，当以色列百姓只想为自己多存留一点的时候，隔天他就会生虫发臭。神给他百姓和儿女的提醒是什么呢？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是一种状态，你不愿意传递，神就拿走了。大家永远要记得马太效应，神原本要加给我们的就加给你了，如果你不配得，我告诉你，神原来给你的全部都拿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坐在这个殿堂里面，你我的心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是继续成为教会资源的一个消费者、囤积者，还是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和给予者呢？你们让他们吃吧。神要他的门徒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他不是要五千人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领取，而是要门徒来回的传递。这不是为了次序，不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不让门徒仅仅成为一个旁观者，不要成为恩典旁观者，不要成为神迹的旁观者，而是要让他们成为恩典的传递者。所以当教会生活中一个侍奉的机会来临的时候，那背后绝对有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我在想，其实那一天耶稣本来可以一下子把饼发到每个人的手里，把这个神迹做得再大一点，这样可以很省力，神迹可以传得更远一点。但是我们的主要特特的把每一个饼经过门徒的手分发出去。原来主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要他们来做一个祝福的传递者。我说过了，在主的眼里，门徒的生命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管道一旦不通了，变成了实心的柱子，那么你我就不再是门徒了，也不再是追随者了，根本就是一个不透气的柱子了，神就无法再用你我来传递他五饼二鱼了。当年主对小驴驹说，我要用你，如果小驴驹因着属灵的无知回答主说 No 我不干，甚至还反问主为什么是我，那么这头小驴驹的生命再不会有从上帝来的任何的神圣了。有一天你跟别人讲耶稣跟你的故事，你讲一百遍都不会生厌，但是你讲第二遍人家就不要听了。你跟讲说耶稣跟你生命中的相交，那是神圣，如果你的生命中失去了那份神圣，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些有一天来到约旦河旁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扪心自问，我属灵的生命是那个有进有出的水源资产丰富的加利利海呢，还是那个属灵的密度不断增加只有进不出没有任何活物的死海？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像死海一样，只进不出。我现在讲第三个，做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于是众人都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饼二鱼，这个耶稣祝天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他们，这些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大家可以继续来思想五饼二鱼的场景，门徒来回传递耶稣祝福之后掰开的饼和鱼，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在惊叹赞叹，所有的人都看傻了眼，所有的人都在大口吃喝，因为从耶稣来的饼和鱼，大家知道是耶稣来的，本来我吃一个，那天我一定吃三个，我告诉你，耶稣不是平均分配计划供应，而是什么？因着你的需要，因为从上帝来的祝福是没有限量的。圣经说只等到大家都吃饱了，真的吃饱了，吃了撑的撑不下去了，吃了以后最后收拾的零碎还有满满的十二篮。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你我能够看到一个属灵的传递关系。你只有首先成为神恩典的领受者，这个属灵的传递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说，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你先要作为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而你要祝福成为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那你就要先来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因为你有了才能给。那请问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十二篮呢？我在洛杉矶的时候看到过一家餐馆叫五饼二鱼，一看就是基督徒的。难道五饼二鱼仅仅是我们基督徒感谢神的供应全备的这个供应的丰富吗？耶稣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心意呢？我在想那一天曾经在耶稣吩咐面前表示没有和无奈的门徒，最后每一个人都挎着一个满满的篮子和鱼，那个场景是多么的美好，真的像做梦一样。我在洛杉矶有一次看到一个墓地，它的展览厅里面有一幅画非常有趣，画着最后的晚餐，十二个门徒都穿着长伞，我都吓到了，怎么会是长伞的这门徒呢？我很想对对对，这一定是这个画家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他知道这个门徒里面不只是那个，还有我们中国人呢。他里面有个期盼，我们多做耶稣的门徒啊，很有深意的。但是我在想说，从来没有人，我看到一幅图画是每一个门徒跟着耶稣的手，每个人都挎着那个篮子，重的很重的篮子，挎着篮子跟着耶稣走。如果能够把那十二篮都画下来跟着耶稣走，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一幅图画。这种神丰盛的享受者在这门徒的生命中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开启。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圣经中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大家都记得这个接济先知以利亚的寡妇吗？他听到神对他吩咐要去供养，在荒野的时候去供养那个神的先知以利亚，这怎么可能呢？正在闹饥荒，他的坛里面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就连自己的孩子活下去的指望都快没有了，神却吩咐他去给人吃。他顺服了神，讲了一句话叫死就死吧，就准备去死的心智，最后拿一把面一点油拿出来，成为一个传递者，为以利亚做了一个小饼，于是他就成了神丰富的享受者。圣经说他的坛里从此以后面就没有再坛少， 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可以让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在荒年的日子里吃了许多的日子，一直到荒年的结束，一直到耶和华的恩雨降在了这个地上。想一想，如果那个孩子和他时时守住那五饼二鱼，那么他们的生命将是何等的苍白。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有五饼二鱼，我们愿不愿把它交在上帝手中呢？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不然我们的生命就会失去色彩啊。大家都听过这个谭秀红传道的分享，他在奉献传道的时候，他想到的传道就是殉道。哇，我还没这么想过。他真是想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那他知道这传道可有人面对那个。刚刚他给我赶视频，刚刚发过来的这个主日 OK 在成都，在秋雨教会，他们又被冲击，很多人被打，上面的伤痕都拍在那边，警察从门外进来，他一边赶我看，一边一直在哭。传道就是殉道，他们的组长就被带走了。 OK， 传道就是殉道，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个死就死罢的心。我告诉弟兄姐妹，坐在我们中间的谭秀文传道是在我们中间的，曾经就在我们的团契里，他蒙召了，他现在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职业的律师，对吧？他就做反其道而行，为主做见证，做不离婚的律师的案子，他没有担心他养不活他，神不会把他养活他，五饼二鱼都会掉给他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校园团契啊，出了蛮多的传道人啊，谭秀红是一个，对吧？你们一定认他，对不对？他是从这里出来的，对不对？你们也认我，对不对？二十多年前我也在这里啊，跟梅颖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就在这个团契蒙召的去做牧师的。我们的里面其实还出了不少的人呢。 OK， 我想敏超应该来了吧。对，敏超传道，他在路上刚才赶来啊，他也是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这么多年在团契里服侍，特别是最近的四五年，我们南堂能够32年以后从一个校园团契转向一个社区型的教会，这些年我看敏超传道跟他辛勤的服侍是分不开的。我在这个教会来6年，曾经第二年第三年以后他就进入这个团契来服侍，就来打造这个团契。特别是2019年年底到2020年的年初，我们一同领受异象。那个时候我记得志兄的身体有疾病，结果还不知道，可能是恶性的肿瘤，但是他们夫妇立志成为南堂能够在2020年2月顺利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印证。如果那天他们说不行，要等开了刀以后或者怎么样再那个，那么就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知道吗，我们3月15号全线下档，整个就是疫情的关系，教会都没有办法进入实体的敬拜，就不可能再有南堂。就在2月16号我们举行差派礼，就是因为他们夫妇在主的面前有这种认定，我们看到了见证，神听我们在马可楼前里面的祷告。南堂一开始就碰到疫情，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感谢主，卢刚传道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接任南堂传道，敏超和我一起渐渐退到母堂来服侍，好像老干部渐退一样，卢刚传道来了我们先半退，然后是全退。 OK， 退到今天我来南堂讲道，一个是为南堂的弟兄姐妹经历这不容易初创时期的风风雨雨，引来属灵的转机和属灵的复兴，来鼓励弟兄姐妹；二是为了迎接，首先迎接，要迎接这个敏超 OK， 对你们来说也是欢送敏超为母堂服侍和祝福，也特别来兼顾弟兄姐妹的心。如果敏超传道这些年在校园团契对你们的服侍带给你们的祝福和帮助，那么盼望你们能够接过这一棒，坚定我们在南堂的服侍来荣耀主。敏超回到了母堂一样，他仍然是我们教会支持的使者的宣教士，我们仍然要大力支持在中西部的校园的工作，我们一样要大力支持。总而言之，盼望我们南堂真的能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盼望我们南堂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心被恩感，成为神恩典的领受者，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那我们也终将成为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发出就会有亮光， 能够刺透人心。谢谢主，将当年门徒能够领受五饼二鱼的祝福，将这个祝福带给5000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巴不得这个故事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主啊，在这里也求神你恩待啊，那15位昨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也恩待那29位跟我们已经有连接的那些的学生们。主啊，巴不得福音的宴席有一天能够展开，有更多的人来吃你喝你，来享受你，真巴不得在你的屋子里真的能够坐满人，真巴不得我们南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去勉强别人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和经历你，也在这里特别求你赐福给志雄，赐福给敏超，愿他们在你的服事看为美，愿他们成为教会和多人的祝福，愿神在南堂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